哎，那位乘客，您上哪儿啊？
上班啊？
去上学？
上厕所、啊？
不管您上哪儿，先上车，调整音量，坐稳扶好。
现在发车。
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的根苗，气叫雷烟火炮。各位啊，加更一期啊，加更一期，周日该更咱还更。这期呢，八卦老师不辞辛苦。
哎呀，
我们是周四知道的这个消息啊，严格上说周三晚上对吧？
对，
周三晚上知道的这个消息，但是当时我昏昏睡去。我周四知道，我们俩录的时候呢是周四夜里的11点、
嗯、
啊，八卦老师在零下十几度漫天飞舞的鹅毛大雪之中 啊来到了我的居所。
哎呀，
我呢是10点钟刚进家门啊，我也是结束了一天的革命工作啊。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的一代球王马拉多纳，
迭戈马拉多纳，
迭戈马拉多纳啊，这个去世啊，今年也真是年初是科比，年末是马拉多纳。然后录这期开始之前啊，这个八卦老师呢就跟我说，这期呢要严肃一点。但是我不知道啊，起码我代表我自己，其实马拉多纳的这个去世呢，并没有给我带来真正那么样的痛苦，
就特别沉痛，
真是这样。啊，虽然说呢，我自称我是亚运村地区第一颗黑，但当时科比的去世真是让我咯噔一下。
就篮球是吧？
对，因为那个真正是伴随我成长的，因为马拉多纳我真没看过他的现场的球。
哎，你没看过现场？
我没看过，我真正看球其实国际大赛是96年的欧锦赛。94年世界杯，我只记得这个巴乔踢飞点球之后没落的一个背影。
对
啊，那会儿还也小啊，所以并没有给我带来那么强的一种情感上的说，哎，这期我必须要录。而也不像科比那期，我真的是没准备啊，都印在脑海里。那会儿真的就是追着球看的那么个状态，但是马拉多纳呢，并不是。啊，那可能八卦老师呢是那会儿据说是80年代那会儿恨不得追到国外看球去。
哎呦喂、哎！我这也是工农兵了是吗？
您跟七月老师一块儿去的，
七八组合。
然后对，为什么刚才说这个叫酒色财气这个定场诗？马拉多纳全占了，
哎，一样不落。
马拉多纳全占了。那所以这一期呢，咱们可能时间也不会太久啊，我们尽量控制在3个小时以内啊，咱们说一说关于马拉多纳的咱们想说的一些话。首先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就是马拉多纳最有名的实际上就是
上帝之手。
哎，嗨，还确实是，确实是，
我给您刨梗了是吗？
没有，确实是那个，确实是他最有名的那一场球，实际上，对吧？在我印象中哈，要不您先说，就是、
你说
、哎，我印象中呢，看到比较多的几个关于马拉多纳的镜头，真正场上啊，
就是作为运动员，
对对对。一个呢就是这个上帝之手，还有一个呢就是同一场的连过五人，
过五关斩六将，
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94年，那会儿他穿着是这种蓝巴擦紫巴筋的那么一件，实际上是阿根廷的客场队服啊，在禁区线附近一脚爆杆怒射之后冲向摄像机镜头怒吼的那么一个，
也是世界杯是吧
画面。对对对，
94年，
对，我就记得这么三个关于马拉多纳的，不是就记得啊，是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三个镜头。那您呢？
我主要还是说上帝之手其实是其次，他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给我的印象是比较深刻的。这个长途奔袭，然后最后还骗过了门将，
对
啊，沉稳一脚。
对对对对对，有，但是这个被梅西是 有一个复
刻，
哎，但当时，但是这就咱们稍微先说两句啊，就马拉多纳跟梅西啊，老去相对比，
嗯，
老在说，哎，都是左撇子，都是可能身高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矬过伦敦，蹲过伦敦，
又是您这三个伦敦，
这期是在那期之前更，这是第一次说出这个词儿来啊，都是身高上稍微有小巧玲珑的。
啊，咱这乘客都听着
都机敏过人的，是听着你们这哪像一期悼念的节目？
这哪期是哪期啊？谁在谁之前、啊？
周末听那期，周末那期那可出了彩了。
所以咱这发车节目都得混着听。
八卦老师这么严肃的一个人，那期节目笑得岔过气去了，
笑得肚子直疼。
是啊，这个两个人都是这样，都是小左撇子。
嗯
嗯，然后呢，都是阿根廷人。
嗯。
但是呢还有区别啊，首先呢大家可能比较都能够意识到，就是性格上，
嗯，
梅西是我们巨蟹座
啊，
很低调，马拉多纳呢天蝎座，
嗯，
啊，这个比较的奔放
啊。您这对星座还有研究？
有那么，因为什么呢？因为巨蟹座呢和天蝎座和双鱼座很般配，所以我对这两个呢就会额外的注意一下啊。您要是问我天平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这都是吃食，
海鲜这这，嗯，一个是说这俩人性格，马拉多纳呢是那种豪侠范儿，这一会儿后边我想说一些，我刚才回来的路上我就构思说咱们紧急加入这期我说点什么，
嗯
啊，马拉多纳呢实际上他这去世真正是这个60年代的。革命风起云涌时期那一波人，尤其在南美那么一种，用那个马尔克斯就那种路子叫什么魔幻现实的那么一片土地上，
嗯，
那一代人实际上没有了啊。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两个人啊，咱从足球的风格上来说啊，那确实都是技术都非常好，但是呢，你从身形能判断，马拉多纳那个小身材呢，实际上是粗壮。
嗯，
他虽然俩人都矮啊，
哎，其实马拉多纳的身材会不会有点像，巴西的前国脚叫罗伯特卡洛斯？
他比卡洛斯，我觉得好像腿短点，马拉多那个卡洛斯腿不短，
但是很粗，
而且对很粗。马拉多纳也是粗腿，卡洛斯也是粗腿，而尤其卡洛斯那个大腿，
嗯
啊，那个已经那个维度就估计可能真不夸张，可能跟您腰差不多了。
这都是练地躺拳的。
好
的，咱不说这期得严肃点吗？
我没说严肃，您刚才说要严肃啊，我是觉得咱们就正常说。
嗯，
当然了，就是说死者为大，咱们不去调侃人家啊，但是确实没有那么的悲痛。我这人呢，可能也确实是对生死的问题看得比较，
可能也是咱也没赶上那波。
嗯，但是就从科比那会儿我就在想，你说现在是哪个公众人物死了能让我那么？没有，
我觉得还是看领域吧。因为当年当时科比死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同样和科比很相似的死法的这个科林麦克雷
哦，
在当年其实也是，
这是一位
赛车玩拉力赛的啊，然后也是自己最后开着飞机然后出了事儿了
哦。您悲痛欲绝了吗？
我真的是悲痛欲绝，而且在就是玩车圈里边，这个科林麦克雷其实他的名声还是很响亮的。啊，就像舒马赫呀，然后科林麦克雷啊，理查德伯恩斯啊，
嚯
啊，就是这几个人，他们几乎都是世界一级的这个赛车手。啊，但是你要说科比，那我可能就不是太懂了，因为咱们不怎么看篮球。
哎呦
啊，
那足球您看呀？
足球我看。
嗯，
然后其实我就想说，刚才咱们说这个上帝之手啊，
啊是啊，
包括这个
撇到梅西那儿去了。
对，我就说上帝之手，其实他在当年的这场比赛，在整个这个就是他当时的意义是有多么的重要呢？
哦，让我说呀，
啊，您说，
那太重要了。这个呢，就是突出了咱们这个妙主播，
肚囊宽敞。
哎，他那个的背景啊，首先呢，80年代82年呢，有那么一场叫马岛海战，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管那个叫 Falk Island， 福尔克，群岛啊，类似这么个翻译，在阿根廷门口，
嗯。
但是呢，当时这个阿根廷这个军政府呢叫加里铁尔，是这当时阿根廷这个军政府，为了应对国内的这个危机呢，就说，哎，咱们能不能转嫁一下矛盾啊？这当然，这咱们今天也不做是非之辩。结果没想到呢，这个反而成就了撒切尔夫人 啊，为什么叫铁娘子呢？
哎，
但是呢，成就了撒切尔夫人之后呢，撒切尔夫人叫携英阿马岛海战之余威来和咱们小平同志谈判香港的问题。
哦，这都扯到这儿
叫铁娘子来这儿，结果被咱小平同志叫铿锵有力的吐痰声所震撼啊，出人民大会堂就咕叽就跪在这个台阶上面了。
嗯
啊，
没站稳。
高跟鞋可能这跟有点松松了圈了、啊、当时呢撒切尔夫人就非常强硬，那就说打，因为这个地儿呢在这个阿根廷门口。
嗯，
结果英国呢就是反正很遥远啊，具体数我记不清了，最终打赢了。
嗯，
结果而且那个年代呢，这个冷战时期啊，冷战时期呢是这些什么领域都要较劲。
对，
就那会儿就你说那个美苏啊，你说你体育这不用说了，都是你说你奥运会你得金牌，那我得给你干过去。然后那会儿是那个
太空竞赛，
哎，对，苏联是发射了一个卫星，57年，
嗯，
哎呦，美国人当时不行了。结果呢，这就刚才您扯到了您的这个领域，就是赛车领域啊。我这扯一个我的领域，同一年美国人长了脸了，
嗯，
美国著名钢琴家范克莱本在莫斯科柴可夫斯基钢琴什么比赛奖项上捧回了奖杯，
哎，
美国人拿他当英雄。你看，就那会儿国家就较劲到这种程度，
还得上人家地头上拿个奖。
哎，所以你说哦，你打仗你给我干了，那而且这打仗之后，这个加里提尔直接就下台了。
嗯，
被下台的理由也很简单，叫指挥失当。后来好像是80、90年代初吧，就过了几年，后来还给特赦的啊。就确实你想能想到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内心的这种怎么说呀，这种震撼和不甘啊。因为曾经阿根廷，我在上本科的时候，我有一位经济学老师阿根廷人，阿根廷的说句行话，要素禀赋结构非常好，
嗯
啊，这个人均的资源包括它的地理位置都非常好，曾经是世界第七强国，但是后来慢慢就不行了啊。这南美那块土地呢也真是魔幻现实、
哦、咱就扯远了，咱就接着说这场球、
哦、对。那么基于你这个被人干了之后呢，那么在体育赛场上我是不是要报仇，
嗯，
我是不是要给你叫一阵赌输赢。
哎，
所以呢这会儿呢就出现了这场英格兰和阿根廷。那英格兰第一，我是相当于我跳到你家门口来，我爸爸给你俩大嘴巴。同时咱们现在比的这足球，各位，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妙主播跟八卦老师上天津说相声去了我们把天津说就类似这个意思，人家是祖宗根儿。
嗯，
结果呢在这场，哎，双方先挺沉闷啊，好像到了下半场，好像啊，因为这我也那会儿咱也没看过直播，那会儿我还在怀抱呢。
这个要一说英国对于足球这个，其实还有一个不同说法，是不是说一个叫 football 一个叫 soccer 是吧？
哎呦好家伙啊
啊
啊，怎么样，
是这意思吗？这俩好像还不太一样是吧？
这只有美国人不这么叫。
对，就是一个是这个叫什么英式足球，还是叫什么橄榄球
啊？是这样的，首先英国人说 football，
嗯，
就是咱说这足球
啊，
英国人说橄榄球是 rugby
啊，
美国人呢管 football 是橄榄球，他足球叫 soccer
啊。那咱这蹴鞠怎么翻译？
咱这蹴鞠有点类似踢的是毽儿，其实
啊
你要看水浒里边高球高太尉、
嗯、
对吧，什么叫张飞骗马苏秦背剑，实际上是这个皮球里边塞点这个叫攒鸡毛凑胆子，里边塞些羽毛啊，塞些这些放一球，然后玩的呢有点类似今天街头那些花式足球。
对
啊，为什么说到这儿了啊，就说到这场球。然后呢话说呢，这阿根廷队组织进攻，马拉多纳单田芳的口风，
嗯，
闪转腾挪，连过几人之后分球，结果那队友没拿住球。英格兰的后卫呢，也是这个叫什么呀？傻大黑粗啊！当然那会儿英格兰不黑啊，这个反正是闷愣黑、闷愣笨的那么个角色，叭一脚解围，结果没踢远，见高不见远，那球呢反而向自己门将的方向，
这是一脚妙传，
哎，形成了一脚，你说它是解围吧，
嗯，
结果客观上成了妙传了。
嗯，
只见马拉多纳，别看人个小，啪就
俩腿紧倒，
哎，叫什么来着，提丹田一粒混元气，
哎呦，
一滴了腰，蹭，
您还得说这混元气是怎么写的混字，
哎，对，这您要是说是太极混元功，混元太极形意门叫什么来着，
反正都是三点水，
哎，就马保国那个门，那个右边可是个军啊、
嗯、
正常咱中国其他门派可就是个乾坤的坤，
嗯
啊，这叫丹田一粒混元气，很快啊 把这马拉多纳冲上去英国大门。当时呢，这为什么我刚才说我听了一些其他节目聊这期啊，为什么我能判断出人是假球迷来，人家说那英格兰球门将也很高大，那在玩蛋去，人家希尔顿啊，可不是那个帕里斯希尔顿啊，可是男的啊，这希尔顿啊，身高1.85米，绝对1.85米以下，是个小门将
啊。
那你小门将，
这个1.85米在当年也算小门将，
小门将马拉多，但是虽然说当年算小门将，在马拉多纳面前，
哎呦，那可
高大了，那也是仿佛叫人送绰号摸着天，
铁塔一般。
哎，只见这位希尔顿门将，啪，双臂圆舒啊，奔着球，企图使出一招，叫什么猴子偷桃，不是？
哎呀，
很下作，
这有点低。
不管啊，反正这球过来，看马拉多纳，啪，高高跃起，这头一摆，而且呢，各位，这咱书中暗表。马拉多纳呀，那会儿留着是个小什么头啊？他可不是留着个寸头，他留个寸头钻不了空子了，
留个于大爷那头，
哎，有点像，有点像于谦老师那个发型，
嗯、
就能有点，不有点蓬松那个劲儿。马拉多纳呢，哎，是一手成这个就是入党宣誓那个状态啊，放在头边，然后嗨，在那边一摆，结果啪，这球。
其实我觉得他当时手上那动作呀，特别像什么，就是咱传统相声里边有一段活叫那个，
还咱们传统相声，哎呦，您真是拿自己当
咱不是相声圈的吗？
哎呦，好好
好，您都说咱要奔天津了，
哎、好好好，是，
对，这里边有一个叫叫卖图，
哎呦，对，
里边的拢一拢耳音，
哎，对，马拉多纳拢一拢耳音，说那个
香菜辣，
我叫你，你敢答应吗？
二位一个
香菜辣青椒味
啊，高葱嫩芹菜、
哎，好家伙啊！希尔顿听马拉多纳来的这一段，哎呦，扑哧这一笑，泄了真气，球没抱住，眼看着被马拉多纳这小手拍进门里。
哎，他是拍进去的吗？还是捅进去的？
大差不差，反正这个后续啊，咱将来呢，如果待会儿有能想到啊，因为您也听出来了，这期我们俩又放飞自我了。所有啊，我敢保证啊，所有说。来蹭这个热点聊马拉多纳的节目啊，绝对没有我们俩这么差着聊的、啊、您见谅啊，您见谅。这个球呢，就这就想起像谁，像苏亚雷斯，这我待会儿就想说这南美这帮球员啊，也是有点意思。这苏亚雷斯呢，这我您因为您不看球，我得跟您说说啊，
龅牙哥嘛，
哟哦，您知道他拦网那个事儿吗？
什么拦网？
哎，这是在南非世界杯啊，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谁赢了谁就进四强，
嗯，
对手呢是加纳，
嘿，
双方那也加纳人，对吧？
那
加拿大
素质也不差呀，
对啊，加拿大人吗？
嗯，
不一样，不一样，一个在非洲，一个在北美，隔着个对角线呢。加纳那边当时双方已经鏖战了120分钟，比赛马上将拖入残酷的点球大战。
哦，没有突然死亡了是吧？
现在没有了，现在打回来了。马上比赛将拖入残酷的点球大战，这会儿呢，加纳队拿球组织半场进攻，
嗯
啊，禁区内一片混乱。
哎呀，
当时呢，乌拉圭队门将应该叫穆斯莱拉，我记得
外号叫小赵云。
小赵云像话吗？人送
一场鏖战吧。
嗨，那你不能说，那这鏖战的多了，那这场也鏖战，那不能门将都叫小赵云啊？咱管这位叫。哎呀，起个外号，穆斯莱拉，人送绰号，八步登空碎心掌，穆斯莱拉。这球一飞过来，他企图出击，也是没打着球，等于门将失位。这会儿禁区里边就乱成一锅粥了。
嗯，
这加纳队呢，球员呢虽然说黑，但是目光如炬。
哎，
啊，看球过来，啪，一脚扫射，
嗯，
打中横梁，反弹回来，乌拉圭真的就全乱了。这会儿。加纳球员又到了，这皮球好死不死又弹到加纳球员脚下，只见这位加纳球员一脚爆杆，那近在咫尺，门将已经虽说他人送绰号八步登空碎心掌，但是这会儿已经躺地上了，没法做出鲤鱼打挺的扑救了。
来个烟筒吧，
烟筒，这好家伙，这都
专业名词，
八老师这都是嘎词儿，我跟你说，
你多形象，有那画面感。
哎呦，好家伙，您得解释一下什么叫烟筒。
烟筒吗？脚丫子一绷劲儿往前一捅。
哎呦，这是他妈全网最奇葩的一期关于今年马拉多纳的节目。
哎
呀，这个加纳这球员呢，一脚怒射，眼看着说那我们就比赛就结束了。
嗯，
什么点球？比赛120分钟之内见分晓，分高低了。 关键时刻，只见乌拉圭的前锋球员苏亚雷斯站在门线上，双手用一个排球拦网的动作把这球给拍下来了，承担了门将啊。这场比赛苏亚雷斯应该是获得金手套奖啊。拦下来之后，毫无疑问，裁判红牌把他罚出去，然后判罚点球。关键戏剧性的就来了，
扑出去了。
加纳队的球员三号球员吉安，这个后来还来了中超啊。
嗯，
点球打中横梁
啊，
双方进入点球大战，而且最后加纳输了。
所以其实是苏亚雷斯凭着自己的一己之力又争取了一个这个机会。
哎，
对吧？
这个南美球员呢，往往就是这样，
临时一个起飞智，
临时起飞智、
嗯。
他为了胜利，他不择手段，
但牺牲了小我，赢得了大我。
这个其实是一个话题。
嗯，
说实话，我不认为这个有什么值得指责的。
嗯，
我一不伤人。二不欺骗，
不，而且他合理利用了这个足球的规则。
对呀、啊，我无非是犯规了，我也接受惩罚呀。
对，
这个和像苏亚雷斯咬人，这确实不应该，对吧？
其实我觉得他就相当于一个战术犯规嘛。
对呀、
啊，你就跟过了中场、
啊、
然后回追似的。
对呀、啊，这个呢也没有假摔，对吧？我也没骗裁判，我没欺骗大家的感情。
嗯，
我犯规了，就跟篮球似的，我防守的时候我拿脚踢一脚球，那你发球就完了。
对，
那你不能说我踢球，哎，你怎么这么孙子，两回事啊。马拉多纳也是，那球过来了，我个矮啊，虽说我头发蓬松，但是那头发我不盯紧啊，我小手，我说我宣个誓吧，我向效忠一下，啪，不小心。为什么说宣誓啊？这个咱后边呢，看看能不能拐过来啊。就是马拉多纳呢和这卡斯特罗拜把兄弟，
嚯
啊！咱接着说啊，就是说您除了这上帝之手还有什么印象深刻？
就后边不就过五关斩六将了吗？
啊
啊，
那个有什么？
就是他怎么就那么厉害，一个人就能连续
像我一样？咱描述一下这场景，咱不能说像闪电方式，那个太苍白啊！你得先看
一响之美。
哎，先拿到球啊！这个您要说这个叫什么？马拉多纳那只脚。
嗯，
那是威力无边，他搁上了球是也不变，他是两头窄，那个他妈叫宽，
这是送女上大学、哎、是吧？
是啊，对那个球呢，哦对，刚才就说到我被打断了，梅西不是也复刻了一个吗？
嗯、
除了性格之外啊，马拉多纳比梅西壮，就是马拉多纳在场上呢，感觉这个更有侵略性，他的踢法。
而且我觉得马拉多纳踢球其实是更有灵性，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啊，小时候咱们看北京的这个球，
嗯
就讲究的就是小
快
灵，对，是这种感觉，就是来回钻，
好家伙，钻裆、
啊，
仗着自己个矮，
整个球场应该是106米宽吧，然后多少米长，这个杀个七进七出，来回跑，
好家伙，杀了一位叫七进，一位叫七出，
俩人死的也挺冤
啊，对，那个确实我也是有印象啊，当时，而且呢，一个是马拉多纳，一个是这个罗纳尔多。在那会儿咱们是没有印象的，但是我后来发现那会儿两个人那一个80年代一个90年代很早期了，其实一个是他们俩那会儿会玩这个身后牛尾巴，你像咱们身前牛尾巴是小罗那会儿玩，罗纳尔迪尼奥玩的多，那个罗纳尔多我看他经常在90年代其实玩了很多身后牛尾巴，包括马拉多纳那会儿80年代麻花脚下底传中，就是那么憋着，哎，得马德利亚都玩的那个啊，就其实真的很滑，那技术真的很超前了。我第一次看迪玛利亚在来跟恒大踢那个麻花脚传中，我操，惊着我了！我说这哥们儿，我以为当时
太困了，
我以为他要使出一招自己左脚踩右脚面呢，我
要练轻功
纵着高手啊！结果后来我发现，哎，马拉多纳80年代就这么玩了。
嗯，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说，说这些南美球员啊，他们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临场能起飞式玩出这么一脚花脚来。
他不是，他这绝对不是临场。这帮人啊，他们从小踢野球，这马拉多纳从小家里是穷孩子。
对，我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嘛。嗯、就是说他们其实你看小时候可能练球的时候连鞋都没有，就光着脚在大街上跑。
钉板路上跑。
对啊，然后就是这么踢踢来踢去的话，其实很像街头足球的这种感觉，所以它里边会有很多的花活。
嗯、对
啊，然后靠着这个去练，你说它是球技也好，或者我觉得更多的是球感。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是这么练出来的。
对
啊，所以这是为什么说现场人家时不时就能来出这么一脚来。
嗯，然后除了场上，我再说几个我对马拉多纳场下印象特别深的啊。
嗯，
一个是他热身的时候，
嗯。
连续开大脚，
嗯，
什么意思呢？
咱都颠球是吧，他能够这球颠的时候他帮一脚往天上踢，然后这球落下来他不停啊，直接再凌空就这么无限往天上踢，就有点像这个咱们小时候看的动画片足球小将里边，
嗯，
那个松人猛虎式踢法，松人就向天无限猛虎射门那种啊。马拉多纳那个据说啊，因为我自从小学六年级以后就不踢球了
啊，
据他们说一直还得踢球的朋友跟我说那个难度特别大，连续开大脚，
对，它其实比卸球的难度要更高很多。
嗯，
因为你这个第二脚，你的接球面积以及你的发力啊，其实很有讲究的。
是，然后一个是这个啊，当时说那个谁马尔蒂尼，
嗯，
说当时跟那不勒斯踢，
嗯，
就说哎呦，当时米兰那帮人说，哎呦，说一看马拉多纳来热身，全看傻了。就当时真是不光是说球迷很喜欢看，但对手都对他非常崇拜。一个是他连续开大脚这个，还有一个呢，那会儿我看他是。踢橘子，
嗯，就踢小球嘛，
对
啊，
踢橘子，踢那个网球，
对，
还有看过他踢魔方，颠魔方，
嗯，这个我倒不知道，但是踢网球其实是有这么一个说法的。我们那会儿踢球的，
咱小时候都踢网球，
对，也踢网球，啊，就是传说中这个踢小球练脚法嘛。
主要大球那会儿没场地给踢，小学咱也比较惨。
对，你小时候能踢个三号球就不错了，更别说想踢五号球了。
啊、对对对。马拉多纳那会儿踢的那个魔方，
嗯
啊是，但是是棉花、
就是、打乱了的魔方，踢几脚之后就算正了，
哇，八秒还原，我不是，他那是一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方的棉方球那么个东西，
就是小时候体育课咱缝那沙包是吧？
差不多，哎，差不多，差不多，
啊、
一个，然后最近
里边有棉花的，有碎布头的，还有喝绿豆的，
还是蹴鞠，嗯。一说这我就想起来了，在疫情期间啊，流行了一个什么呢？颠卫生纸挑战。哎，你还别说这简单，我跟你说，这个你要颠不好，就是你一家子
缠上了，
就不是你们家就变成一地的哈达，你知道吗？
哎呦，
嗯，大概对马拉多纳的足球的这个。咱们真是第一印象啊，你说你后来你什么查了资料啊，你什么这些咱都不算，就是说咱作为典型的一个83年一85年的俩80后，对马拉多纳的印象其实就是这个了。哎，对，还有一个
印象，
北京，
对，
马拉多纳那个博卡青年，
对，
这个呢，我呢，要不您先说，
我就印象其实也很模糊了啊，就印象中当时好像就是，
那场球您在哪呢？
家里啊，在家里看的，
不才我在现场，
对，咱离得很近。
哦，对对对，您也住那边啊？
对对。然后这个我印象中就是当时啊，各种媒体铺天盖地的都在宣传说这个球王马拉多纳要现身北京了，
嗯、
啊，恨不得还要上场跟咱们比划比划，练练这五个超。
好家伙，
还得过过号。
哎呦，好家伙，给他来趟六合枪吧。
哪六合？
那可分内三合、外三合。
行。然后呢，但是就是从头到尾啊，我都是抱着这么一个心情，就是想看这个老马。这个马大哥上去能比划比划，但是好像挺失望的。
嗯，
印象中好像是没上，还是就上了几分钟。
老马那场是不是三分投的不太准，是吧？因为马布里跟老马，
马布里是、
啊、因为您是不看球，踢打篮球的，首钢打篮球的。
啊、
嗯，包袱就没想，没关系。
对，我是对篮球没什么了解。嗯、
那场我在现场，那个呢，应该是我
那时候您多大？
那是九几年啊？咱先说。我85年的，反正就算
那应该还是小学没毕业，
应该是，反正我印象我是一个小孩儿，
五六年级那会儿，
对，什么也不懂、
嗯，
什么也不懂。我那会儿就去，不能说什么也不懂啊，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去看工体的商业比赛，就原来什么，国安踢 AC 米兰啊，什么那些我都没去过，
嗯、
就是这是我第一次去看商业比赛，而这场比赛呢，给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观感特别差，因为我特别矮，我什么都看不见，我就听见一帮人在那喊。
啊，您这个是后窜的，
不，那我再早窜，我六年级，我1.6米，我顶天了吧？
对，
1.7米，
所以其实还不如在家看。
按说是，
而且当时其实是那个应该是 ESPN 刚刚引进了很多这个国外的足球联赛进来嘛，
嗯、
英超、意甲、德甲、法甲、西甲，
嗯
啊，那会儿是刚进来，然后国内其实就可以通过很多渠道看到国外的这些正式的足球比赛了。而不是在只说看什么宋世雄啊，然后去解说国内的一些比赛，
嗯，
啊，然后当时都有线电视嘛，啊，差不多是刚有线电视的那一阵儿，
嗯，
啊，
我是，然后那场球呢，一个是我什么都我对场上看不太清楚，还有一个那场球我应该坐的那个看台啊，因为我多年也不去工体了啊，我这个久居，
现在也看不见了，
哦对，拆了，
拆了，嗯，
就是我那会儿那工体那个位置啊，是看下去那个球场啊，是一个等于我是按照我方门将的这个视角看的，
啊，你是替着守门
啊，就是反正观感是很不好。我之前看过那些球呢，是因为我那会儿呢，我的这个我们家有亲戚啊，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
嗯，
那会儿呢能给我们带进去，我那会儿从国安的电厂赛开始看啊，你像咱们早期的像杨浩啊这批，
嗯，
都那会儿就小孩的时候我都看过他们踢球，
嗯
啊，然后这博卡青年这个就应该是咱们就真的没有别的印象了。
对，反正当时我确实是挺失望的，因为真的抱着这个能想看看马老爷子多上场表现表现，
嗯，
结果好像没什么特殊印象。
对，而且啊，马拉多纳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会儿可能是95年左右，差不多吗？
96吧，好像
啊，我忘了，具体
我
真是忘了，
啊，了。
但是给我感觉就是那会儿说马拉多纳要来，然后那些叔叔们啊，就那辈儿的人，
哎，
就哎呦就疯了。
对，
但是给我的感觉，嗨。哦，您是
啊？那这就不说了，说咱接着往下聊，抄一个就走，见粒儿就走，你说
非常鸡贼，哦。给我的感觉呢，就是马拉多纳呀，虽然说我岁数不大，但是我真看球挺早的。我印象中，你像我那会儿知道这么四位啊，那会儿是在一期，那会儿还叫《读者文摘》。
哎呦，这老四位都上了《读者文摘》了。
哎，《读者文摘》有一期的最后一页上，他是画的漫画，我印象特别深。那个是我足球启了蒙，
嗯，
那四个人分别是谁呢？贝利
啊，
左上是贝利，
我以为是大空翼、大地翔，
哎，那会儿还没，绝对没有大空翼。大空翼是在我小学以后了，
嗯，
我那会儿可能最多小学一二年级
啊。
左上贝利，右上马拉多纳，
嗯，
左下是古利特，
嘿，
右下是普拉蒂尼，
古利特的小辫子，
哎，是这四位，
嗯。
给我的感觉啊，古利特是90年代的，因为我那会儿呢，我是为什么我 AC 米兰球迷？
嘿，
那会儿呢，正是其实三剑客那会儿已经解散了，就是我那会儿开始看那会儿什么帕潘什么的来了，我不知道那会儿您看不看啊？
嗯，
但是给我感觉，你像贝利退役不用说了，马拉多纳、普拉蒂尼给我感觉都是80年代的人。
对，
所以一说到就那会儿说马拉多纳来北京，我觉得哎呦，我印象中这不是都退役了吗？
嗯，
怎么还来呢？然后电视上看看，哎，那感觉呢比我还胖着呢，怎么踢球呢？啊，就这么个感觉。那会儿马龙纳是那个染了一撮的大黄毛，
嗯，
啊，是这么一个感觉。也那会儿也说实话看不懂什么谁踢得好谁踢得不好，小孩看球就是图热闹，啊，谁衣服艳我就支持谁。
所以你选那座位其实挺合适的，因为球老往这边跑。
不是，我在看台，我在天上呢，那球过不来。啊，大概也就是这样。对，然后那会儿马拉多纳是吸毒，
嗯，
对吧？就是那会儿新闻呢一说，哎呀，说什么又吸毒，又戒了，吸完戒完吸的，
复吸。
哎，他这个这次呢，他这个离世呢，也跟这个有关系啊。
这又说回您那开头这酒色财气了。
哎，首先啊，咱得先说这四个字，
嗯，
酒，他就是好喝酒，
嗯，那边其实是喝朗姆酒是吧？
这咱就不懂了。
就是南北那边嘛，
那我估计他不能大绿棒子
牛二
是啊，这
牛二一红二
他一个呢真是啊，各位我想说就是咱都别作，
嗯，
都别作。然后你他我看他那个体重啊，他应该是1.6米，
嗯，
240多斤啊，真的挺可怕的了，
嗯，坐地炮
您还不如我这挫过伦敦、蹲过伦敦、压过伦敦。
对，您各位，您要想听的这仨词儿哪儿的出处，您就听我们周
日周日。哎，说哪来着？啊，喝酒，
嗯，
啊，一个是这，然后他还抽烟，
哎，
然后发型，哎呦我去，这是谁呀，啊？
这不谦儿哥吗？
是一个是喝酒啊，色，
哎，
他呀。那咱老说坊间传言就是张伯伦、张两万这那的。
张伯伦是
英国首相吗？
啊，
嗨，这真上钩，打篮球的
啊。
乔丹之前的 NBA，
我就记得好像特别小，上小学那会儿有一个什么叫华裔的，还是一个中国人叫什么打网球的那个
张德培
啊，张德培，
嗯
啊，混了，
没关系啊。他马拉多纳那正经也是，那过得叫 白天搓麻晚上揉面的生活。
所以他手很灵活，
揉面不是真揉面啊。你想这揉面这个手怎么使劲啊，这咱都要有这个发散性的思维。而且呀、啊、那会儿为什么我刚才说了一个，他是那种六十年代那种豪侠，六十年代生人那种豪侠气。
嗯，
说他好像九十年代开始就不训练了，就确实天赋秉异。
嗯，
然后就胖，那胖完之后呢，那说为国家要征召你，说是很多长时间以内啊，说瘦了，我忘了是15斤还是30斤。
嗯，
啊，这也是给我的立起了一个标杆。
对，反正是15。
对
啊，不是斤就是公斤。
对，就是。
你公斤不就是30斤吗？
哎，是啊，反正呢，就是说这个，按照咱们多数人的理解的思维啊，说，哎，你这个人呢是为国家做贡献的人啊，你是一个很什么样的人？哎，那你怎么还能喝酒、吸毒啊什么这些的呢？
嗯，
但是呢，这个恰恰呢就是这种所谓曾经革命的左派人物，但我不是说我党啊，我党的可是严于律己啊，啊，就这么听啊。回头到时候啊，说咱群里边咱说说这那还好啊，外国
这
帮啊，
这段你看我都不出声，
那你点什么头呢？
跟您这录音太危险了。
那会儿就是这样啊，特别典型的，你看像《阿甘正传》里边，但是他那个有点黑左派，
嗯
啊，比如说玩玩裸体艺术啊，抽抽大麻呀，就讲究个那个穷脏范儿啊。当然那个是《阿甘正传》，是因为他是树立右派的良好形象。啊，忠诚啊，执着呀、啊，保守啊。
您一说这儿，我想起来了，是最近这个被打到风口浪尖上的这么一个电视剧，对吧？
就是，
就雷霆什么什么
哦，
啊，不是也是号称这个咱们在打仗的时候啊，住着别墅，抽着雪茄，穿着小裙子，
敌后工作那确实是这样。
上战场
哦，那不行，那不行，那肯定，那你好，那还搁什么命啊？你都生活都那么好了，
对，然后人家还找出历史依据了，说你看我们这个查到历史上的一些记录啊，当时的小护士就是穿着小裙子，
嗯、
然后我们也确实就抽雪茄嘛，这都有历史依据啊。结果好像已经被人民网点名批评，然后这剧也下架了。
哦，行啊，我没看啊，那说哪了？穿小裙子是吧？
哎，酒色财气，
哎，就说这个。就对，就那会儿的人，就左派那会儿的人都是这样。
嗯，
这个包括马拉多纳，咱们阿根廷人崇拜马拉多纳啊，就跟真是成了教了。
嗯
啊，就真跟咱们可能挂毛主席似的。
对，因为我在网上好像也搜了一下，确实有一个说法叫什么？有一个叫马拉多纳教啊，这个教众呢生了孩子都取名叫爹哥。
爹哥，对，嗯嗯，每年都得摆猪头。
哎呦，烧黄纸斩鸡头
是、啊。那但是马拉多纳崇拜谁呢？马拉多纳崇拜的那切格瓦拉。
嗯，
但是你说六十年代那谁是全球革命的舵手啊？
谁呢？
那
啊，
毛主席吗？真的是，而且你说那为什么泰森就纹个毛主席？就当时确实是这个左派运动六十年代那全球风起云涌，那南美的那个地儿呢也确实是就。我不是老想重复，但我确实找不到更合适的词儿了。就确实那个地儿给我的感觉就很魔幻，
嗯，
就是你可能咱一说美国，咱都知道大概是什么样，对吧？然后咱一说欧洲是什么样，南欧什么样，东欧什么样，非洲什么样，咱大概都知道啊。非洲可能南边什么样，北边什么样，咱都知道。南美那个地儿就很奇怪，
嗯，
巴西，咱一说里约热内卢，你反映出来的一片呢是高楼林立，一片就是那个贫民窟。
哎，
据说呢，当时
那
是
大雕像是他那儿的吧？
那啊，对，那是里约热内卢，就是那个敞开北我们北京欢迎你那个。嗯，据说呢，当时是美国最凶狠的黑社会流氓头目卡梅隆·安东尼，人送绰号“甜瓜 ”NBA 球星啊，敢说进去半夜溜达溜达。
哎，这球星是黑社会是吗？
那他是最狠的黑社会。那有一位 NBA 还有一位球星加内特啊，人称硬特啊，就说这人特硬气啊，这那的。那加那个谁打完球之后，他喷垃圾话嘛？
什么？
喷垃圾话就是打完球，哎，傻逼，你还没投进吧？操，我就说你投不进去吧，
哦、
就老说这个。哎，当时俩人喷就喷的就急了，然后就也跟小孩打架似的。加那个谁安东尼就说：“你
家长去了是吧？
放学别走，咱俩停车场见。”结果加内特吓掉头就跑。因为他确实是，那人家的朋友呢，全都是左青龙右白虎，
哎呦，
范德彪、马保国都是这种
前朱雀后玄武，
这阵容，哎，那一出来呢，就一下啊，那一问发生什么事了，那就跟你打得够呛。安东尼当时敢进去啊，就咱说是南美这个地儿就很魔幻，所以呢，综合了这个左派的这种气质，以及南美这个独特的土地上出现的这么催生出来马拉多纳这么个人，
嗯，
第一他是有反抗精神的。
就还是切格瓦拉，
你想，哎，你想啊，这种左派革命性，
嗯，
为什么马拉多纳对他的这个巴萨生活不是特别爽？他就说，当然这都是我后来看的啊。他说他在巴萨没感觉到被尊重。巴萨是什么地儿？巴萨是那种差不多啊，百年传承，
嗯
啊，豪门劲旅。为什么他在那不勒斯觉得挺带劲？特别像马布里来北京那个劲儿。
嗯，
其实黑人呢也是在底层要向上奋斗，他非常渴望被尊重、被看得起。马拉多纳他一开始去那不勒斯也不太高兴啊，那不勒斯是在那个亚平宁半岛的南部，那正经人意大利的这些无论是足球的豪门，包括城市重镇都在北方。
嗯，
那不勒斯，当然那个地儿据说原来很美啊，忘了是谁了，说了一句话叫“看一眼那不勒斯，然后去死”。就说那个地儿是很美的城市，
所以就这么来的那不勒斯是吗？
没有，他为什么离开的巴萨？
巴萨是西班牙的，
巴塞罗那就是加泰罗尼亚的首府，
就是两颗牙。
哎，但是这个加泰罗尼亚呢是在西班牙的最东边，所以呢，它和法国挨着，就是比利牛斯山是他们。
那它有港口吗？
有，好像有啊，巴塞罗那不就是港口啊？
是吗？
就不太清楚啊，这没关系。
就是你要一说西班牙，我想的都是它西边，就是整个世界历史，我的对世界历史的了解全是从大航海时代来的。
啊，游戏是吧？
对，二代嘛，大航海时代二
啊。说哪儿了？啊，他为什么离开的巴萨？
嗯，
就是他那会儿踢球也说实话，他也马拉多纳这代人，包括巴斯滕，真是给后人做了贡献了。就是你像背后铲人，那会儿踢足球背后铲人先铲到球是没事儿、
啊、是没事儿
没事儿，但是现在不允许，那巴斯滕就是被那么干废了。
对，所以你看就是现在好多我来看球就看得特别别扭，因为很多规则跟我当时那会儿90年代那会儿看球完全不一样了。
您那会儿抱着球满地跑
那倒也没有、嗯、但是那会儿感觉说进攻起来的话会更有意思一些，然后防守的话也会更敢下动作。
嗯嗯
啊，这个冲撞性会更高一些。
对，咱稍微先那个借着您这劲儿，我说两句啊。
嗯，
就在那会儿啊，说实话呢，从积极的方面看，80年代足球，为什么我现在有时候挺爱看女足的？
嗯，
女足特别像那会儿的足球。
嗯，
就百家争鸣，就你看那会儿英格兰就那么踢、哎，巴西就那么踢，荷兰就那么踢。
对，
现在呢，同质化明显。
对，
你分不出来说这个球队是拉美的，还是说是这种所谓欧洲传承中断型打法，还是说这种欧洲拉丁派啊？
对，
现在分不出来了。
你像那天咱俩跟这玩那个非法，不也说吗？你看你一选荷兰，我立马就是你这得全攻全守啊，对吧？
嗯、
橙色军团、
嗯。
然后你一说这个谁谁谁就是长城冲吊、
嗯，
你一说谁呢？就是打那个这个
防守反击，
对，防守反击，
嗯
啊，然后什么什么。影子什么的，对吧？有没有这些？然后包括清道夫，
嗯，
其实这些名词都是那个年代
对
发明出来的，
对。
然后就像你说的百家争鸣，或者说叫这个诸子百家，然后每个人、每个国家、每个球队都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风格，
对。对，
你现在感觉，我可能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说，这些知名的教练啊，他们自己擅长的这个东西，然后带到了不同的国家，带到了不同的俱乐部，然后还在用这一套东西，
对。
所以已经变成了一个大染缸了，谁都差不多是这意思、
嗯、对
啊，然后也没什么特别新鲜的东西。
对，这个呢是就是那会儿好的地方，就看着确实是风格迥异。对，
而且观赏性很高。
对， 对，那就是类似比如说哎，咱们您用太极拳来打我的、
嗯、
比如说打我那八卦掌，对吧、
嗯、
咱哎，这就起码想象中啊，应该这是争奇斗艳，但是不像说咱们都得拳击，那感觉可能对于特别是门外汉来说，那你这叫干什么呢？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啊，只要是竞技类的项目，一定是前进的。就是您也可以想想您擅长，比如说赛车，我相信现在的赛车手的技术一定是比过去好的。
嗯，你要真说赛车手的技术，其实未必、
嗯、
很多都是在退化，因为随着机械的这个技能的提高，
那、啊、您也可以这么说啊。但是咱就是说，这些一切是以成绩，咱不说美感啊，什么文化这些，
就是从成绩来看的话，这个。你跑完这个一圈的这个单圈速度肯定是比原来要快了， 啊，但是个人的技术倒是未必。
是，我是觉着呢，就是不管是你说咱们总有人说什么远古吹啊这那的，我呢其实挺远古吹的，但是我认为如果说你把比如说说哎。这九六年公牛，你跟今天的，比如说勇士啊，像现在勇士不行了啊，
嗯，
就说哎，比隔空啊，这么着比，如果说真的是说两个人，咱们把它用时光机器传送到一起，那过去的就是打不过现在的，
嗯，
这种竞技类的一定是这样，它是向前发展的，
所以
现在足球呢，
嗯，
一定是比过去，你像防守纪律性，
嗯，
对吧？包括进攻的这种套路，那会儿感觉呢，还是凭咱讲话起飞制。凭着球员的天赋啊，凭着这种相对粗放的这么一种赛场安排去，
对，你看长传冲吊嘛，基本上前场留个人，然后后场一大脚过去了，
对，
拿着就拿着了，没拿着咱再组织下一场。而现在感觉更多的是说整个全场的一个有高度的啊，全盘的来看一个技战术的配合，我用什么样的这个打法，然后怎么该协防，然后谁来补位啊，怎么穿插跑动，会有这样的感觉。包括说从玩足球游戏其实也能看到这一点，你像原来小时候玩足球游戏玩 FIFA 什么的，基本上你就一个长传一个短传一个射门就够了，但是随着这个就是真实足球中这些球队他们的一些技战术的发展演变啊，也能看到说在游戏里面体现出很多和技战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会有插上，对吧，会有叫人去协防啊，会有调门将来这个前场。
我拦你一句吧，咱那说说回马拉多纳啊，他怎么离开的巴萨，他就是在那会儿老被踢，他也真是天赋秉异了，巴斯滕后来就踢废了嘛，他应该是起码重伤过两次，那全都康复了，然后有一次他就是被好像毕尔巴鄂啊，反正西班牙的一个巴斯克人，人家也分，就跟咱说可能山东人球风比较彪悍啊，巴斯克人就号称西班牙的山东人，就很彪悍，然后上来就干马拉多纳，
一手大葱一手煎饼
好哎，那说那就给踢了，踢伤了，结果呢马拉多纳复出那场又是踢他们，好像还是国王杯决赛，然后那当时呢国王都在上边呢，结果他们上去之后叮了咣啷就引发了全武斗，结果哎就双方就插招换式，走行门迈过步，两边就从足球就真正就变成打格斗游戏了。那么呢巴塞罗那没办法，那就只能给他卖了。他这个性格呢，他就平民，为什么他跟梅西不一样，梅西家也不富裕其实，但是梅西从小去欧洲，梅西是那个劲儿的孩子，
给我感觉是说他会更多的是用脑子踢球，而不是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然后一上头就不管不顾了，
对
就靠我个人的这个能力了，
好孩子好宝宝，梅西是这么一个感觉，然后我好好修炼我的水平，
练练内功，
对，但是马拉多纳我去你妈的，我操，我他妈就跟人家干了，就那个感觉，就有点特别像苏亚雷斯这个劲儿，就我今天我就要赢，
有点科任务大侠那感觉，甭管行不行我先怒吼一声
好家伙，那他比科任务那就不是一个档次，咱有什么说什么，那他呢就说就好像啊，他走的时候比他加盟巴塞罗那的时候还便宜，
有
去等于是被贱卖去了那不勒斯，那去那不勒斯以后，而且咱们听众就咱都不叫人乘客，有些听众也挺讨厌，你就别挑刺儿，别挑刺儿，真的一说哎，你们那么录个节目也不做功课，你十点钟到家，你录期节目你做功课，你试试是不是有的听就行了啊，这给书听就行，是知足、啊、说哪了啊，对，到那不勒斯之后第一年也不爽，那不勒斯他加盟那年马上降级，几乎是一降级队儿，
他在保级，
相当于来了河南建业了，
哎，
他不是加盟了一支什么北京国安、山东鲁能、
上海上港，
上港人家是冠军，这个
上港没保级过吗？
不是，上海上港是现在是中超劲旅啊，马拉多纳加盟，嗨，你们是黑人申花干嘛你？加盟的是河南建业或者是什么深圳家教什么家教业这种球队啊，
深圳家教业
家教业啊，是类似这么一支。那么呢第一年马拉多纳也不太高兴，说我来了之后我希望他们能给我住别墅，结果让我住的是公寓，我希望他给我买的是法拉利，结果给我买的是菲亚特，
可以一个公司吗？
啊，差不多啊，就是结果呢后来慢慢，而且真的是不是你像后来 AC 米兰有三剑客，而且呢 AC 米兰那后防线呢就是意大利国家队的，
对，
那除了可能加上个贝尔格米啊，国际米兰有这个 三驾马车，
嗯
啊，那个尤文图斯那会儿，马拉多纳刚去那会儿是普拉蒂尼，
嘿，这白头翁拉瓦内利，
那后来对什么白头翁啊，然后那个，
你看一说英超，我就想起那个年代了，是白头翁吗？
什么意甲？
不是，这
是
意甲，意甲。
对，白头翁拉梅利，那个穆安德烈穆勒，
嗯，
是吧？然后那个后巴乔，
哎，
对吧？那个啥呀？那秃瓢叫什么？
哪个秃瓢啊？
秃瓢。后来在桑普多利亚也踢过，
好几
维亚利，维亚利，对，后来在切尔西，嗯，他真是一己之力啊！包括咱们说这个86年世界杯，他是全程是阿根廷的进球超过2/3，全部是由他参与，就是他进或者他助攻，
就是霸占了射手榜和助攻榜。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霸占了助攻榜。啊，他队内应该是，但是我不知道整个赛事他是什么样。但是真的是啊，86年世界杯就叫他一个人的世界杯，就是他的登基的舞台。
嗯，
就等于打累我这累，我就靠这一场仗，我老子天下第一，我轩辕冲出5胜人，名头我打下来了。
可以。
那么呢，在意大利那边也是啊，那会儿意甲号称小世界杯啊，所以说那为什么别的节目我说他也比较水？那会儿没什么意甲七姐妹，意甲七姐妹什么时候的事儿了？那会儿不是意甲七姐妹，但是那会儿意大利呢确实有竞争力。马洛纳真是靠他一个人，他不是说加盟了一个什么黄金战舰，人家没什么布鲁查加在他边上给他，就阿根廷国家队啊，就布鲁查加，
嗯，
确实没什么人。当时那不勒斯，对，一说这个，那不勒斯要把他的首先球场改名，
嗯，
啊，要以后就叫迭戈马洛纳球场了，
嘿，
啊，也信了教了，估计
有纪念意义。
真是靠他一己之力啊，带着河南建业成为了中超的冠军。你想想这是什么难度啊，不没有什么几外援什么，带着一帮 U23。
我倒觉得这难度并不高。
带河南建业主要对手在抠脚。
不是就是这个难度啊，
嗯，
其实我倒觉得还不高。真的说能像这个米卢能把咱中国带进世界杯，那个难度啊，也就当年我估计运气分组这运气好点，要不然好你赶上北京摇号的难度了，没一个180年别想。
是，那会儿就是咱接下来说回来啊，但是呢，这个我也只能是停留在文字的描述的认识，因为我没看过。你不像说咱聊科比那会儿，我真说实话，我能看的我都这么看了。那会儿的球，
嗯，
啊，你马拉多纳的全场的比赛我没看过。哎，我对这个，你说你是不是球迷？我就这标准。
嗯，
你关于这个人，你整场的球，你要说你没看过十场二十脚，你别比，就是你看集锦没用。
嗯，
我觉得啊，当然了，我不否认人马拉多纳，我相信人家全场肯定也棒啊。但是呢，我只看过集锦，所以我并建立不起来那么深厚的情感。
关键是你现场看那场也就相当于集锦，
我现场那场集锦都不如，我也没望远镜，那会儿也不懂啊。行，我然后咱您现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就我是想问问啊，说假设刚才你不也说了吗，说如果能时空穿越，哎，你觉得马拉多纳那个地位相当于就是当今球场上的谁能代替？
没有，
没有，包括梅西啊，
绝对不能啊。
那
为什么？对，因为咱们开始忘了说，这期也确实比较仓促啊。
嗯，
你像一说到球王，
嗯，
实际就是贝利和马拉多纳。
哎，
而贝利太遥远了。
对，你当年那个，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程前老师还特意有那么一首歌，
是那个主持人吗？
对，主持人程前。
哦，他还唱歌呢。
哎，人家还当时还真的唱那首歌，然后出过一盘磁带嘛，就是叫。等待那一天还是超越那一天的那盘磁带里边，包括还有国安队的队歌，
嗯，
啊，然后什么都有，包括臧天朔啊那些歌。但是这词儿能不能说，咱该逼就逼啊。那盘磁带我还买了，但是现在可能不太好找了。
哦，
我刚才在网上也搜了搜，这首歌只能找到歌词，但是因为年代太久远，所以 MP3 网上几乎找不到。
嗯，
那个歌词里边其实有两句印象是特别深刻的，一句叫巴西出了个球王贝利，阿根廷出了个马拉多纳。就是整句整首歌就提到了，只提到这么两
句。我还以为巴西出了个球王贝利，东方出了个毛泽东。
哎，对，所以可以看到说贝利跟这个马多纳在当年那个时代，真的是说一提到足球，首先会想到的就是这两个人。
嗯，
并且好像贝利也被称作是球王，
对
吧？对
啊，
马多纳也被称作是球王。
准确来说，马多纳的绰号叫当代球王
啊，多俩字儿，
啊。
哎，这多一个字儿10000两银子是吧？
好
吧。所以就是说，那到今天来说，你觉得世界上现在谁能说自己是球王呢？或者说别人给他称的？
没有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他跟实力也无关。
嗯，
因为您不看篮球，咱就这不说了啊。就有的时候真的是命运，就是给这个人打造成的。他跟实力也有关系，但是不完全是命，不完全是实力的问题。你像梅西有硬伤，你得了那些亚军你不作数啊。人马洛纳真正是给阿根廷带来了世界杯冠军啊。C 罗呢，好像就一个欧洲杯就能踏的，就足球呢跟篮球不太一样，足球是非常看重国家队荣誉的，篮球是可能肯定是更看重俱乐部 NBA 的这种球队荣誉，但是足球呢是非常看重你世界杯荣誉的。但是梅西跟 C 罗的这个表现都不行，而且他俩呢，梅西 C 罗实际上是一时瑜亮，就这俩人呢都有各自的粉丝，但是你在那会儿，那你说马洛纳就老子我就敢说我是世界第一人，挺胸抬头，虽然说个矮，挺胸抬头就从世界第一人的这个杆底下就走过去了，别人都被拦住了嘛，对吧？只有他行。然后我早年非常喜欢的一位球星，实际上他应该是我第一位拥有了他的球衣战袍的球星，是当年帕尔马的十号。
哎呦，
你说说，
帕尔马那个当时应该是白色的，然后带点黄是吧？
黄蓝。
对，我当时买的这个球衣也是帕尔马。
那会儿十一号是阿斯普里拉啊，多数人呢可能一说帕尔马呢想到都是小将布冯啊，什么克雷斯波内斯坦的时代啊，那会儿都是九十年代后期了。我说那会儿呢帕尔马十号谁呢？左拉，切尔西的图腾。左拉呢他早年为什么说他踢得好，首先呢也是个矮，马拉多纳不嫌弃他，所以呢带着他玩。左拉说呀，他就跟马拉多纳偷师学什么，就踢任意球。他说他怎么偷师，很简单，每次主动举手要求，哎，给前辈摆球捡球摆球，
当球屁，
就当球屁，北京讲话啊，这么着呢就学出来了啊。他确实马洛纳是有实力，而且呢他这个性格是这种狂放不羁，这种豪侠的性格。刚才咱也说了，第一是六十年代生人，这种他是六零年生人啊，六十岁，正好现在也是六十岁。六零年这种革命年代左派的人的这种奔放的这种。不拘小节，其实这种人是有魅，但是你很克制的人也是很有魅力。
他会不会是也受了一些格瓦拉的影响？
那肯定，俩人，他就是崇拜格瓦拉，然后刚才我就没说，没被打断了啊，就是如果你这种特别理智、特别克制的这种彬彬谦谦君子，也是很有独特的风味的。但是这种很奔放、很豪侠，令狐冲。甚至可能咱们令狐冲有点不太像啊，这种胡子拉碴的不修边幅，
那不就是
一腔热血？哎，真是就这种感觉。然后为天下我很仗义。那个谁，那个委内瑞拉现在不是被美国制裁呢吗？委内瑞拉人现在说马洛纳已经走了，我可以说出来了。马洛纳生前在帮着我们解，因为现在疫情，然后他被美国制裁，国家很困难，马洛纳一直在帮着他。就这种左派、这种豪侠、这种感觉是有独特吸引力。同时，南美这片土地又是从贫民窟奋斗起来，这种孩子是有身上独特人格魅力的。
草根出身，
对。然后这些东西搁一块儿，本身给他的这个人就有光辉。其次，球技出众，又带领阿根廷夺冠了。这个东西你不就跟你说，你乔丹后续一定有人能超越他的技术、他的身体条件，但他的传奇的人生经历是不能复制的。这个。传奇的经历是他称王的本质，而不是说他什么投篮有多准，什么射门有多大力道，那不是。
对，其实我觉得还是说为国争辉，
是
可以这么说吧，是为国争辉，并且说这回也是要享受到阿根廷的国葬。享受到国葬这个待遇。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同样在南美这块领域啊，巴西在多少年前也为一个运动员提供过一次国葬。
哦，我知道了。你要这么一说呢，你肯定不能说是那谁，你肯定说是塞纳，
对
吧？对，传奇巴西车手。
对，也享受过这么一次这个国葬。然后我想说的是说，这两个人其实都被拍过一个纪录片，而且是同一个导演拍的，叫阿斯夫卡帕迪亚。这个导演拍过这个塞纳的纪录片，然后2019年拍了马拉多纳的纪录片。结果这个我就说啊，这。活人咱尽量还是别立传，立了传真的不太吉利，对吧？你看这一年眼瞅着举行陨落。然后其实我更想说的是说什么呢？哎，你说为什么就是在南美或者这种土地，它更多的能形成这种，一方面是人民英雄，另外一方面它也是为国争辉，并且站在世界的舞台，除了本国人，别的国家也会把它树立成一个偶像这种人物。那为什么说在其他一些国家就很少能见到这种现象呢？
我没明白，就是说出来这种人，别的国家的人也觉得他特别棒。
对啊，你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马拉多纳是球王吧？
嗯，
全世界的人都会觉得塞纳是车神吧？
哦，首先呢，就是说塞纳这个事儿，咱先不说啊。
嗯、
首先，马拉多纳有一个背景，就是足球是世界第一大运动。
嗯，赛车也是，赛车也是世界风靡的运动嘛。
嗯嗯
啊，那同样的这种运动，比如说，乒乓球，
乒乓球太小众了。
对，那有什么说这种世界非常知名的大运动，然后其他国家也能树立出一个榜样的？
乔丹啊，
乔丹是篮球的是吧？
嗯、就篮，但说实话，您篮球这台面比足球差太远了。
对，更多还是美国吧。
嗯
啊，就是他可能我觉得离全世界可能还稍微差一点。
嗯，
他毕竟不像说足球，你看一说英超、意甲、德甲、西甲、法甲，
嗯，
这是各个国家
中超。
哎呦，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为什么说别的地方就出不了，或者说没有能成就出这样的一批人呢？
我
想过这个问题，
我没想过，但是呢，我刚才以为你为什么要问说为什么南美能产生这些英雄？其实有一个原因啊，是第一，人家足球好。就咱想在这种受欢迎的运动中，咱顶多就是说出个刘国梁，出个孔令辉，出个什么马文革，
嗯
啊，咱只能是玩这些运动。但是呢，你在真正全世界振臂一呼的这些运动里边，咱确实是不行。你说实话，你中国，
我觉得拿乒乓球来举例可能还不太恰当。
嗯，
为什么呢？咱们国家，你看那乒乓球这帮人是从小是专业练。但是人家国家踢足球那真的是在骨子里
也练，对，
没有场地，没有这个教练，没有什么专业的技术训练，恨不得连鞋都没有，人家就自己能这么踢，技术也不赖，
嗯，
对吧？那我觉得跟咱们这还不太一样。
但是啊，就是刚才我想说什么来着？我被打断了，就是这个其实也是话题，我就先说了吧。就是你现在为什么觉得好像南美的球员出天才的比例都少了呢？
嗯，
就是这个运动啊。最终还是也工业化了，
对，
就你别说农业工业化了，现在运动体育运动也工业化了，
对，
也是比较批量生产，这样效率高，
就是它不再说过多的去依靠一个人的能力了。
这是一方面，我想说的是在球星培养上也是工业化了。
嗯，
可能过去来说咱就是去野着踢去呗，你踢出来就踢出来，但是现在发现你是苗子，马上拉进俱乐部进梯队，
对，就有点像是这种综艺明星或者娱乐明星的这种培养，
嗯、
就是弄个练习生，对吧？就是整个
差不
多一个套路了，
对对对对对对、
啊、然后有培养潜力的呢，我就先养着，
对
啊，你养一百个，有一个能出来的，我就挣了。
对，所以这样呢，也是刚才咱说的那个，就是全世界为什么现在踢足球各个国家同质化严重？
对。
你都是废话，一套生产线生产下来的，我怎么会产生那么大的不一样呢？对吧？都是贯彻的，比如说，哎，我什么位置，我要做什么，技术特点是什么，那我肯定没区别。
包括说从小，甚至说青少年队，恨不得就拉到巴西去学，拉到这儿去学，那儿去学的，
健力宝嘛，没学出来啊。而且呢，就是刚才说到这个南美啊，本身呢就热情似火，那边人本来就热情，拉丁人。
对，
而且阿根廷人其实多数是白人，就是很多阿根廷人呢，你要不知道，你以为是欧洲人，因为他说话也有口音，但是你都看着是欧洲人，是白人，拉普拉塔河以南，拉普拉塔河以南，
嗯，
就北边巴西人很多都是黑人，
嗯，
阿根廷很多其实都是白人，然后越穷的国家，你可以回想一下咱们刚刚改革开放或者可能没改革开放就毛主席那会儿60年代的时候。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咱们对体育有多狂热，包括咱们排球，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几连冠，多么的狂热。你其实国家越不行的时候，你越希望在运动上能够证明自己。南美这个地方呢，就有句话叫离美国太近，连天堂太远。
嗯，
那就美国的后花园，美国对它叫经济殖民，所以呢，国家经济确实是都不行，那么就格外的会重视运动。那出来这种运动的天才，那肯定的，啊，大家都会为之狂热。嗯，我是这么看啊。
嗯，然后咱说说这个，
还有啊
啊，
我看看时间，没事没事，咱说。
对，我就想说，哎，你说这个马拉多纳他怎么就那么的令人着迷呢？就是从男性的角度看是一方面，女性角度看可能又是另一方面，
嗯、
对吧？你看我在网上查过资料啊，这个马拉多纳马老先生公开宣称过，号称公开宣称过啊，曾经交往过不下600个女朋友。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值得咱妙老师好好学习学习。
不是，这你学习不了。这个呢、是这样，这是社会风气。
嗯
嗯，我不知道现在的南美怎么，我可以打比方，你说，比如说现在我是京城，叫什么恶少，我也是我妙思聪了我。
嗯，
这600-6000个我都行，就社会风气就这样。就比如说现在可能咱们中国呢，就是多数人都比较拜金，
嗯，
但是你说就在那种国家，我操，那你运动明星那予取予求，所以为什么路科比那期我就说过，科比不可能强奸，多少人求着想跟他发生关系呢，怎么可能强奸呢？
嗯，
那种地儿的人，运动明星，就算说他老了，他啤酒肚，他1米6几，240斤，那照样的。
中年油腻了。
周末，这个话题是咱周末更的啊。啊，这个很正常，真的。而且呢，南美的人啊，热爱运动到什么程度？那会儿我也是有一些那边的朋友，我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你们那边的那个，身材那么好？
嗯。
他们会怎么说呢？啊，他说其实不是天赋，不是像你们想象的说我们生下来就是大屁股，
就基因，
不是基因。嗯，我们也努力。比如说咱们正常，他们说高中生啊，比如正常聊天呢，
嗯，
咱们就说咱们就站着聊呗，对吧？哎，昨天谁谁谁夺冠了，哎，谁谁谁跟谁谁谁好了，
嗯，
他们不是一边聊天一边做这个抬腿，
啊，
就练这个臀大肌啊，收缩。那久而久之，咱们平时就站着聊，人家一边站一边往后抬腿，
人家练着蛤蟆功。
啊，练这个最后呢就练出平沙落雁啊，
就欧阳老师那个。
对，我想说的就是人家的社会呢确实崇尚运动，
对，
也崇拜运动明星。
对，所以这个就是我想说的，为什么在咱们这块土地上就不去崇拜这个呢？
因为咱们，我觉得啊，
嗯，
为什么不崇拜这个很复杂，但是客观的一个现实就是咱中国人根本就不爱运动，
嗯，
根本不享受这种身体冲撞，或者说这种完全释放自己能量的这种快乐。都他妈说球迷多数都是口喷子。
嗯，
我那会儿我忘了是不是这节目里边说过哈，中国人平均踢球的人数，
对，
很少。踢什么叫踢球？一个礼拜踢一小时就算你踢球，很少，都是哎呦，都是看球跟人聊起，哎，我跟你说当初那球什么怎么二过一了，怎么撞墙了，
就这个数据啊，还得算上现在这个从小学开始考体育考足球了，
啊，是，
然后每周至少一节足球课，
是，
要不然那个基数更少，
是，咱那么好静不好动啊，好坐着跟那儿喷，嗯
嗯，行，反正基本上差不多。马拉多纳这一生，你看看你还有什么想说的？气还没说呢，色，对吧？刚才说了
啊，酒色财气，
对，600个女朋友，然后人家去世前两年，就是前两年嘛，58岁的时候娶了一个，
对，他女朋友30，对，他30，他
就结婚了，
对对对，
啊，
嗯，他老婆30，
当年是28结的婚，
对，差30岁俩人，
对
啊，我说没毛病，你看看，
然后这还有生给他生了，就是各种女友给他生了，好像公认的就有7-8个孩子吧。
嗯嗯，
对吧？这算色吗？
算，
算色吗？
哎，这个其实就是咱还是说回来，你拿 NBA 球星一看，太正常了，
是，
太正常了，真的，人家的国家就崇尚这种运动天赋的人，
崇尚这种多人运动，
嗨，气，咱其实说了，马拉多纳这人呢是非常的，性情中人。他不是梅西呢，我不能说梅西是坏人，因为我不认识他。但是呢，你不管是谁，梅西他不是个性情中人，他这人不外放，
你得大口吃肉，大碗喝酒。
哎，马拉多纳是这样的，
对，
哎，大块吃肉，大碗喝酒，
嗯，
啊，牙崩半个说不字儿，我管杀不管埋，就这种。
哎，
那但是他不是个，他可能比较粗鲁，但是呢，
他是个粗鲁人。
虽然说他是个粗鲁，就他可能是看起来会让你觉得比较粗鲁，但是这人他未必坏，
嗯，
就是有这么一种人。然后再往深了发展呢，这种人很容易变得很天真很可爱。你像我刚才我忘了说了，其实我是想说，但是我又不知道这东西说有什么价值，就是马拉多纳当教练那段时间，
嗯，
阿根廷国家队南非世界杯，
嗯
啊，那会儿呢很多这个网上流传的这个段子啊，说那女朋友看球，哎，说哟，阿根廷边上这胖子教练停这球可挺厉害啊，踢球是不是也会踢两脚吧？那会儿呢，他让他来执教梅西，因为那会儿梅西正是巅峰，
嗯，
24-5，对吧？梅西大概85-86年左右的，或者可能更小一些吧，但是那会儿大概梅西25左右，2010年，
跟咱都肩膀齐为弟兄，
对。让马洛纳那会儿就提出什么呢？因为那会儿梅西在巴塞罗那踢的是伪中锋，
嗯，
那阿根廷国家队怎么办？你是让他踢前腰，踢伪中锋，还是踢他回他擅长的右边路？
嗯，
那马洛纳就说：“哎，我就是效仿我当年的踢法， 让梅西就前场你爱去哪儿去哪儿，你自己看着办就完了。
弄个自由人，
说白他就是说自由人。说白了，他们也不会执教，
嗯，
对吧？那会儿是，反正那次阿根廷也挺惨，被德国干了个几比零，忘了。哎呀，反正这真是我，
反正我是越听您说，感觉越觉着把这马洛多纳说成咱这瓦岗寨上的一员了，有点那感觉了。对吧？你看有革命精神，然后又大口吃肉，然后大碗喝酒，然后呢又很奔放，又很义气，又很热血，然后还有那么一腔的这个气性劲儿。
但是首先呢，瓦岗寨他最终他崩了。叫要学桃园三结义，莫学瓦岗一炷香，对吧？那贾柳流四十六友最后掰了
贾家楼，
哎，
嗯，
这个单雄信最后锁五龙嘛，嗯，马洛纳人家好像没听说过说跟兄弟怎么，
嗯，
掰了，而且马洛纳人成了，瓦岗寨最后失败告终，
嗯
啊，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个还是真是挺这一生挺好的，就是我不认为说这个人最后是一个完美的结局是好。
那你觉得他这算是善终吗？
嗯，算吧，
算是善终。
就是说，而且我对这善不善终呢，比如说这人他死在战场上了，
嗯，
哎，我就觉得你作为一个士兵，
啊，
哎，我觉得这叫善终，而不是说我睡觉睡死才一定叫善终。
嗯，但是我其实我会觉得他可能。我不知道说合适不合适啊，
不合适。
如果不合适，咱就删了，
删了，
对对，就剪了。那我就不说了，
说吧说吧，
费什么劲呢？我觉得他可能还真算是善终。
嗯，
为什么呢？就是他想要的，他都得到了。
嗯，
你从他个人角度来说，一个人想要的都得到了，就跟咱谦大爷似的，我就喜欢抽烟喝酒烫头，我就想耍个园子，去说个相声，
嗯，
然后弄我自个儿有个这个马场，对吧？天经地滑，我就觉得挺美。
嗯，
我不管你们怎么评价我，我自个儿想要的我都得到了。
对，
啊，那不就挺好吗？
嗯，也有网友挺，不是咱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啊，说是前两天贝利住院了，马拉多纳叫什么？叫什么？就类似这个授予天齐吧，那意思。结果
不求同年同月，
好家伙！
然后告诉不听老先生话，老先生说了，让你上头了，等我去。
是，在前头等贝利去了。行吧，那咱们这期咱也差不多了，时候咱说怎么聊四十分钟，就聊一个钟头，一个多钟头。
嗯，
好，那算加更一期，
行，
也别太指责，别太苛责。您说我们白天得革命，晚上还得录节目，哪有空说做你叫什么呀？做功课呀？你要说真说想听的做功课的，对吧？您说供养一下我们，让我们指着这节目能活，那绝对七七做功课。
行。反正咱这节目啊，您各位您就得混着听。
哎，对，都里边提到了一些梗啊，都是周日那期要更的。
对，
好，那这期呢，咱们就先说到这里。
嗯，然后最近俺们，啊，别完呢，没完呢，咱每期固定两个话题是不能少的
哦。
一个是得感谢咱们近期打赏的这些听友。
因为近期没什么人打赏，
咱您就说有，他能知道没有吗？另外一个呢，就是一定要加强咱们进群跟关注公众号的这个动作。
对，公众号呢，我是真要有动作了。
嗯，
是什么呢？我先不说，
嗯，
你得关注啊。我要在里边发布一些重要的题材的信息，
征
婚，以及
征婚信息。
征婚叫什么重要的事儿？征不征婚啊？我要征集一些材料了，这是第一 啊。希望大家能够慷慨啊。
嗯，
我不是说征集钱啊，我征集的是你们的这个。
不是，您要愿意给钱也行，有钱捧钱场，
哎，
没钱捧人场。
一个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我要在公众号里边开展一些这个民意调查工作了。
嗯，
要我要看看，我现在怀疑组织里有坏人，
要搞一些业务了。
第三很重要，
嗯，
这两天呢，我先做一次不点名的批评。
哎，
有一位乘客，
嗯，
两个字，
嗯，
照片我也有，
嗯，
微信名字我也有。经常在黄车群里面发一些不雅的坦克照片，引起了诸多黄车乘客的不适。
您这好，您这老说这钢口，我们都听不懂。
没关系啊，我们咱有听得懂的。
是什么特三四是什么？特三特
不是
特四
坦克呢？就是身材过于肥胖的女性。
你这带歧视性可不太好啊。
就是不好，但是呢，这江湖上都这么说，这我也没办法。他老发这个，那我们呢？不是我啊。其他的一些呢，黄车上的乘客呢，就说妙主播，你要给他曝光，因为长相知道他长什么样，然后这么的变态，你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谁。所以呢，这位两个字的乘客，如果要再继续延续这种恶俗的、无良的、没有意义的、 低级趣味的行为啊，我就专门要做一期关于你的节目了啊。然后呢，而且你要了解妙主播呢，就是添油加醋，那是免不了的。
我觉得您这期这么一播出去吧，就估计会有不老少人要进这群人。
没有，我都说了是坦克图
啊，
看的都，这曾明老师也在那个群。曾明老师
为什么要特意指出这个人呢？而且也是俩字的名儿。
哦，不是曾明老师，曾明老师没那么低级。
对，您赶紧说不是
啊，真不是，
也不是老总是吧？
不是，是真是乘客，真是我不认识的人，是乘客啊。关键呢是我之前一直以为这个人呢肯定是特别猥琐的一个样子，
嗯，
结果有一天他发了张自己照片，哎，居然看着是个人，就居然看着是一个很正常、很文质彬彬的一个人，这个我就觉得很可怕了。
是一个白面书生是吗？
差不多，很可怕了，这个就。所以呢，如果说
公子那意思是吗？
哎，我可以再说一下，再继续深入揭发一点啊。名字的汉语拼音首字母是 F， 这位 F 先生，各位乘客，到站了。
哎，您这车我还想上车，上哪儿找去啊？
您上喜马拉雅、蜻蜓 FM、荔枝 FM、iOS 播客搜索“现在发车”就找着我们了。
你们有公众号没有？
有，您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现在发车”。
有群吗？怎么入呢？
有群，微信公众号中有您入群的方式，欢迎您各位
点赞、
关注、
订阅、
入群、
打赏。